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因为昨天我们在E2 的那个门徒建造营的时候有一个主题的信息，这个主题的信息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昨天那个主题的信息就是在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11节，好不好？我们请后面给我们打出这个经文，一起来，让我们来读这个主题信息哈。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主题信息，把我们带进去神要在我们生命中今天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亨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这就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门徒建造营，主啊，让我们再一次从这个领袖班里面认识主啊我们的身份。主啊，不但认识我们的身份，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应许绝不改变。主啊，你的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课程，主啊，来认识我们的核心身份。主啊，你也发展我们的核心身份。主啊，你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啊，因为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再一次，主啊，建造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与日加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这样子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在这个主题信息里面，就是我们昨天所用的那个经文，在这经文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是神的话语它一出来绝不突然返回，主什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信息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有一个3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从这个经文起来，我们给它归纳3个重点，简短扼要。第一个重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应许必须从神而来，神的应许必须出于神的话。如果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神很确切的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就是 wishful thinking。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透过圣灵里面的更新，透过圣灵里面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说这些话语是从我们自己的意念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仇敌来的。今天假如这个话语是出于神的，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它，神就可以借着他的话语，他就会成就神所要做的工。记不记得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但是呢当耶稣去找百夫长的去找百夫长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的仆人好了。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就回家了，我长话短说，他就回家了。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仆人就真的是好了。他本来耶稣他那个仆人耶稣还要到他家去，这个仆人就很谦卑，他说我在万人之下，然后在我下面万人在我的之下，所以他说我不必劳动你，你的话语一出就可以成就。这个人耶稣鼓励他说你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很少看过。结果这个人一回家，因为这一句话是出于谁？神。所以他回到家他信了，结果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也曾经读过一本那个书，那个书呢是在韩国那个赵恩基牧师他写的《四度空间》。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当那个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所以呢在韩国有一次就是那个下大雨洪水，所以有3个姐妹要渡河，因为那个河淹了，那这个姐妹她就要从这一边的河走到那边。很多人就告诉她说河水这么澎湃，而且是这么大，你不能这样走，这样很危险。这个姐妹就说哦，don't worry， 我是非常有信心啊，因为呢彼得耶稣叫彼得走在水面上，所以假如我有这样的信心，耶稣那个彼得为什么掉下去，是因为 彼得当初没有信心，所以我今天非常有信心，所以我可以从河的这一边走到河的那边。结果你看到那三个姐妹发生什么事啊？啊，被水冲走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很重要的看见，说这个经文说雪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但是呢它却能滋润大地，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粮，使吃的有种。但是重点是说这个话语是从来的，才不会返回的，是神说的才有用，必须是从神对我们说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哈。圣经在路加福音1章37节他怎么说？凡事他是讲什么？从神来的，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从神来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然后马太福音24章35节也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语却不能废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从这个经文里面第二个大点我要分享，就是神的应许怎么样一定会成就，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路加福音1章37节我刚刚所读的，神的话语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在昨天这个经文跟今天这个主题信息，我们提到的就是以赛亚书我刚刚所念的，这里他说我发他去成就的事情必然亨通。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在那个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不断的看到神一直讲说将来必有一位同你生子，然后呢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700年以后的时候真的耶稣来了。神所说必定要成就的这件事情，神就必定会成就。所以呢我们不但看到耶稣降生，然后竟然来到这个地上，他受死，甚至于他复活，将来还要再来，这些事情都要应验。神所说的话语他一出他一定必定要成就，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这些事情，神的话语的应许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资源，这是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神的应许是什么，那么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活化出来。第三，从这个经文里面第三的点，应许的时间在乎神，应许的时间在乎神。我们常常急得不得了，我们常常一定要现在此时此刻立刻，但是呢当神做事的法则的时候不在我们的时间表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弥赛亚的到来不是以色列人要的，弥赛亚的到来不是像以色列人他要让他腾龙驾雾而且从天空而降，而是骑着白马。但是神的时间是照着神的方式，神的时间表。但是犹太人因为对神有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期待，他们就觉得这个出生在马槽的耶稣太卑微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的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排斥耶稣，甚至于到最后他们呢怎么样，他们生气，然后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弥赛亚。今天我们也常常会犯这个毛病，我们常常也是要照着我们的时间表，神啊你马上好，神啊你马上，然后呢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接下来神啊你给我耐心等候你，但是turn around， 神你马上，你的医治要马上，你要给我的祝福也要马上，我的儿子考学校也要马上，我的儿子娶妻也要早上，我要长生孙子也要马上，什么都要马上。因为是一个快速的时代，所以我们凡事都快速哈。所以呢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我们允许神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是照着神的应许，但是有一些事情神的应许呢不是照我们的时间。神有时候说一些事，你反而会说为什么神说了但是却没有照这样子的事情成就。神有一些事因为我们犯错，他讲到了惩罚，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好，神里面的愤怒，但是当这些事情来的时候，神反而是等候了。神反而说，你记得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曾经读到那个尼尼微城，当尼尼微城的时候，神真的要把这个尼尼微城怎么样，他要把他们给毁了。神就差遣一位先知，是谁？ 他叫约拿，他叫约拿要去传递这个信息，说尼尼微城我今天把你给毁了，然后呢他要去告诉这个约拿说你要去救他们，你要去传悔改的信息。但是因为尼尼微城在约拿的心中里面实在坏到一个地步，他连救他就不肯救他，所以当神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的时候，约拿跑去哪里？跑去哪里？他跑到反方向，他跑到他师，他说让他们都死了吧，放火把他们给烧了，我连看到他们就不想看到。所以呢神呢差他去的时候，他竟然坐在一棵罗藤下生气，他说假如尼尼微城这么败坏，我神你干嘛要救他，你干嘛要救他？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你们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真的是让你非常生气？我觉得会让我们最生气的是谁？我们不听话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你明明告诉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很危险，你千万不能犯这个错，但是当他们不听的时候，你会不会气得哈，很想抓起来毒打一顿？圆圆是老师，他很同意我说的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也会对这些百姓生气。那这可是不同的是，这一次神特别对这个尼尼微城大发慈悲，他叫约拿说你要去传递信息，你我真的要他们悔改，再不悔改我真的要毁了。但是呢约拿太生气了，结果呢他还是不肯去。当他不肯去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丢到海里了，他就在海那鱼的肚子里面三天，神把他允许那个鱼把他给吞进去，后来他在那个鱼肚子里面他就悔改，又把他吐出来，他才去宣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从这个信息里面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看到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机会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约拿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整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怎么样？披麻蒙灰，他们认罪，他们悔改。后来神怎么样？神怜悯他们，神改变了他的计划，神说我后悔了，所以我不降灾在他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要得着神的怜悯，我们得着神在我们犯错我们犯罪里面让神可以再一次把我们收回，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什么事啊？悔改啊！那我们怎么悔改啊？我们认罪啊？认罪悔改。所以只有认罪悔改才能得着神的心，所以神的应许不落空。但是神说要把他们给毁了的事情，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机会。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耶稣要再来，这个世界要重新来过。但是很多人就会问说，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亲爱的家人们，假如耶稣来的话，你感觉怎么样？你预备好了没？你们全家都信了吗？啊，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预备好要等耶稣了吗？我们还没有。我们常常每一次想到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充满了怎么样？哦，就好像要考试了，功课没读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害怕耶稣来。耶稣也知道，耶稣要人人悔改，耶稣不要一人沉沦。所以耶稣为什么迟迟不来？不是他单言，耶稣不是单言，耶稣乃是要人人悔改，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应许不落空，拜耶。好，另外有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像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神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在这个应许里面有一个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神的应许必须出于神。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神的应许在神的时间表，好不好？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应许必须出于神。第二，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神应许的时间在神的时间表。感谢神，神应许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二十怎么说？哥林多后书 在这里他怎么说？他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是的。所以我们看着借着神，他真的是叫神，他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是的。也许你很想知道说，我们今天一直讲耶稣的应许，耶稣的应许，耶稣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耶稣给我们多少应许？在圣经里面，耶稣给了我们多少应许？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多少的应许？多少个？随便猜啊。都没有啊，海边的沙，不错。好，天上的星，非常好，标准答案，还有吗？感谢神，有人数算过哈，那些圣经的这些神学家计算圣经的，他说圣经的应许有8000多个，8000多个，亲爱的家人，请问你们用了几个？用了几个？啊？很少、哦、啊，一只手可以算得完，两只吧。你们已经读到了领袖班，应该不止两只手了。所以呢，我就是非常好奇啊，我读到说、哦、8000个，那到底我们支取了多少个应许、哦、路加福音11章第9节，这里他说，当我们相信他这样应许，我们就可以活出来。他这个路加福音11章第9节，他的应许告诉我们说，你若寻找你就找着，你若开门我就叩门，我就给你开门。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什么样？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神就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应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神的应许。今天很多人，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很多人就会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告诉我的这一位神是一个我看不见我摸不着的，然后呢，你要叫我信，我到底要怎么信？今天我们昨天的课程里面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你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所造的，所以其实看不见的是大过那个看得见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抽象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一定要从那个看得见的，我的银行有多少钱，我的产业有多少，我的房子有多大，我的车子有多大，我的 degree 有多高，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来看我，然后呢，他们才觉得他们里面有安全感。但是今天很不一样的，神应许神所宝贝的儿女是怎么样？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即便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祷告神就会成就，我们叩门神就会给我们开门，神就会借着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可以在祝福里面。假如我们今天仍然要看这些世界，然后这些东西很快我们就很难站立。但是今天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有上帝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平安要怎么样？要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里面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困难，但是神借着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不断的叩门。当我们在叩门的时候，神允许不是今天马上给你，也不是立刻，也不是马上，也不是明天，有可能是下个礼拜，有可能再下个礼拜。但是神借着我们不断的叩门，我们不断的祷告，他在锻炼我们什么？信心的肌肉，信心的肌肉。假如我们今天每次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启示我，你启示我，借着你不断的祷告，你不断的操练，神就更新改变我们了。你知道昨天雪聪回去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下那些上课的整个的更新的过程，里面让我们非常安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0月是我们的10000，然后10000完了以后就进入成长班，到昨天的门徒班。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看到胡文的改变，我们看到默默的改变，我们看到 Jack 的改变，我们看到 Joe 的改变，我们看到来这边上课的这些孩子那个 Christy 的改变，我们看这些孩子他们整个就这样 这个灵里面就被提起来，你们看到他们的脸已经不再一样，然后你看到他们懂得聆听，他们懂得你在讲什么，他已经可以跟你沟通了。以前就是这样子懵懵不懂的，但是呢昨天整个的情形就翻转了。其实我们把他飞进来，我们上一堂这样子的课真的是很贵的。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就是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然后进到神里面，然后他们知道困难来的时候如何去寻求神。因为我自己这样看，自己这样带，里面是充满了那个喜乐，充满了那个平安。所以我知道教导他们如何去叩门，而不是告诉他们说我把这个给你，我可以给你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教我们，就是说我们带着他去捕鱼，而不是每天都我把鱼给他们吃。所以我当我们看到门徒班里面这些孩子一个一个这样更新改变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个极深的鼓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不管如何，你今天你信主多久，但是只要你今天靠着主，神一定会带你走过去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我好像被卡了，我好像今天就走到一个死胡同，我死了。但是神却会在你那个很危险的当中，他就给你开一扇窗，让你可以走过去。这个就是叩门，神就会给你开门。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另外一个应许里面，我只是在这里几个你们很会背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告诉你说，假如你信的人们，他说怎么样，信的人在你的肚腹里面会怎么样，有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直流到永生。约翰福音这边7:38这样告诉你，他说信的人在你的腹中必有那个活水江河，然后涌流出来，直到涌到永生。今天我们常常也是知道我们有一些困难，然后我们碰到一些很辛苦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别忘了，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是3年、5年、10年，甚至像我们这种老基督徒的时候，但是你只要把你的眼睛一闭起来，你马上跟神对焦的时候，当你跟神对焦的那个 moment， 圣灵就从你的肚腹里面涌流出来，圣灵就调整你跟神的眼光。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非常的干渴？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我们走不下去？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里面非常的枯干？是我们允许它枯干。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常常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假如我们今天常常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的时候，神的生命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直涌到永生。你记得我们礼拜四的祷告会操练安静等候神，我们昨天的门徒建造营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神，与神相交。当你把你的眼睛一转向神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圣灵的活水从你的里面涌出来，那个就是你配圣灵极深的高抹在里面，让你可以走下去，甚至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劳苦，你说主啊，你拿去吧，我没有办法。但是假如我们今天老是要看外面，我们老是要看环境，老是要借着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是在魂里面。所以我要调整大家的眼睛、眼目，然后进到那个活水里面。所以今天呢，这些事情借着神的话语呢，他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整个更新改变。特别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有一个经文要鼓励大家的，随便任何一个经文，8000个你随便举一个给我听。我今天这里要讲的就是还有一个经文告诉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怎么样带着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2，他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而且让你可以怎么样，使你在世得福，然后呢在世长寿。也许有一些人不明白真理的，他们对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我们不拜拜我们不拿香有极深的误解，然后极深的好像对我们不谅解。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因为我们所教导的这个信仰是与耶稣连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是在我们十诫的第五诫。今天很重要的，世界上的人很看重的就是你等父母死的时候，你要办一个很大的丧礼，让全世界上的人以为你最孝顺，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很孝顺，只有神知道。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应许里面很重要，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不是等父母死的时候再办一个很俗世的丧礼，请那个很多人来哭梦啊怎样，但是我们是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他的需要，我们去关怀他，我们去爱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当你这样子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他会让你怎么样，使你得福，使你在世长寿。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谨慎小心的来看待我们的父母。假如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不好，我们跟权柄的关系也不好。假如我们跟权柄的关系不好，我们今天不管在哪里工作，我们不管在哪里处人处事，都会出现很大很大的状况。圣经里面这样子应许我们，圣经也这样子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很重要的，神应许我们，然后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实质生活上我们需要起来，借着这样子一个圣经的应许，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真自由，而且也能够得着属天来的祝福。最后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举的例子里面的一个例子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他说，他这里有一个经文里面讲到说什么，你们所受的试炼都是怎么样，哥林多后书第十，对不起，前书第十章，前书，对不起，靠，对不起，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受的试炼无非是人能忍受的，当你们不能可以吗？好，我给靠一分钟，对不起，我 miss 掉这个经文，还是我读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其实这一节你们都背过了，你们应该都会背。好，好，没关系，要给靠太多压力。好，他说，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感谢主。这里很清楚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碰到挑战，我们碰到试探，我们碰到试炼。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告诉我们所受到困难能不能忍受，可不可以？可是很多人都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有没有？哎呀，我学校的功课太重了，然后呢，我的压力太多了，我打两份工。圣经说，你能不能忍受？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太难了，所以呢，这个人给我一些白粉，我就吃了。所以你会找借口。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哎呀，因为我写功课写得太晚了，所以我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就想说打一下电动玩具，让可以让我怎么样消除我的紧张，结果他一进去就没有出来了。啊，我看到我们的青年人哦，很累了，然后我服侍好忙哦，然后就玩 game， 然后玩到天亮。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告诉我说，我因为所以，但是神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这些，所遭遇的这些，无非是人所能怎么样？受的，小朋友，你们要看我，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再告诉我有很多的因为所以，你觉得我会听吗？我会去告诉你们要背什么经文。好，我们请我们青年人开门小组大声背一下给我听，大声站起来。怎么你们在背？我叫他们开门小组的人背，你又不是开门小组，大声。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这个就是在说我啦，
这就是在说我啦，
就在对你自己说。所以呢，今天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遭遇的这些试探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假如你不能忍受，神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你们不但要努力，要警醒，还要往前走，而且还要不要告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借口，然后呢，功课写不完，然后打电动打不完，然后有很多呀啦呀啦呀啦的。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因为所以找借口，不能说我因为压力大我睡不着所以我要打电动，我因为压力大我睡不着所以我要看色情，我因为压力大所以朋友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都没有任何的理由。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借着这样子的神的应许，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我们要改变。那我们今天很重要的，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的，在主里面的8000个应许，但是我们今天很缺乏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神的应许抓下来，让这个应许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让我们这个应许成为我们生命中神要祝福我们的。好，既然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这么的宝贵，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应许都是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给我们的应许，刚刚讲了，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领受这样应许。接下来我要分享就是，我们怎样把这个应许怎么样活化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你如何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活在神丰盛的应许当中。首先你必须相信神，你必须相信，这也是我们昨天的信息里面，相信神的应许是一个非常重要。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有一个很重要先决的条件，就是什么？你必须要信他，你必须要信他，你必须要信有神。假如你没有信有神，你不能相信他的应许是真的。所以非常重要，首先你需要信有神，而且你要相信神赏赐给那些信他的人，神喜悦他。我们不但要信有神，而且我们要让神的应许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相信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如果不知道这位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为我们的生命付上所有一切的代价，他整个的目的，他造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昨天我们里面讲到，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谁，你认识你的身份，而且你还要发展你的身份。我们今天在世上很重要的，神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要祝福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多产倍增掌权。所以呢，当亚伯拉罕神给他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所以呢，以撒来的目的是要承受产业的。所以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神造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乃是要来承受神给以撒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今天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已经知道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十分的爱你，神要把所有的这些应许都要怎么样承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核心身份，所以我们需要相信有神。神说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很重要的，我们要相信有神，而且并且相信他的应许，这样我们才能够借着神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信心要从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发展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有神，而且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是要来给我们神喜悦，怎么样对他啊？我们神喜悦来到他面前是信有神，人非有信不能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相信有神，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一个好神，而且他乐意祝福我们，祝福在你的身上，祝福在我的身上。你相信这位神是一个好神吗？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的神是好神，我们的神是愿意祝福我的神。感谢主，今天整个全世界70多亿的人口当中，真正不相信有神的，我们常常说我们国内很多人叫做无神论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很多，事实上不多的，不到 0.1% 的人相信无神论的，不太多，70几亿，真的每个人都相信有神，重点是他们相信什么神。他们不一定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有可能相信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但是基本上他们要告诉你说抬头三尺有神明，他下面可以相信很多怪力万神的神，什么样的神都有。但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深深的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位神他是心愿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来接受这位耶稣给我们的爱。在早期的犹太人借着律法，借着很多的规条，然后能够来守这个律法，希望能够成圣。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感谢耶稣，自从耶稣来了以后，他用他的生命，然后呢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他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给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活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信心的时代。所以这个信心的时代是什么呢？是与神建立关系。所以当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神使用这样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哈。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信，我们需要信有神，然后我们要信赏赐给我们的，为了这个应许，然后我们可以。第二，我们除了相信有这位神，第二，我们要得着这个信息，我们很重要的要借着祷告。借着祷告，你们看你们的周报里面哈，那个 outline 里面告诉你们，第二个是借着祷告能够来得着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除了我们相信有神，第二我们为应许祷告。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为应许祷告。我们常常有一些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祷告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工具。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祷告的勇士，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是一个模范。你知道在那个旧约里面有一位讲到，有一位叫但以理的。你知道但以理呢，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少年人，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他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因为犹太希伯来人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王，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被这个巴比伦给打败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当那个时候，你知道但以理其实是侍奉一位罪恶罪恶的那个君王，所以这个君王呢，他一定要但以理他们跟三个希伯来的青年人来拜他，但是他们拒绝拜他们，拒绝吃他们的食物。但以理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是成为我们祷告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范。但以理呢，当他读到了一本书， 耶利米所写的，说以色列人配掳要多少年可以回家？7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他们说70年的日期满了，他们这些犹太人就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但以理抓住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但以理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求告神，但以理一天三次的求告神。当但以理不断的这样子祷告，从他十几岁被成为一个俘虏，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统治之下，在这个异邦成为奴隶，但是因为他每天这样子不住的祷告，他盼望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家。他起来进食，他起来祷告，他起来披麻蒙灰，然后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回归来祷告。但以理配他一个意象深深的抓住。今天亲爱的家人，神给你什么样的意象，神给你什么样的呼召，好叫你的祷告能够翻转你自己的生命，好叫你的祷告能够翻转你教会的生命，你小组的生命，甚至于你社区的生命，你国家的生命。但以理虽然这么年轻，但是他所抓到的是一个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当他不住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动工了。当他不住祷告的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彰显了。你记得我刚刚稍微分享了一下，神给我们新生命教会的这一个呼召，给我们一个命定，就是要做这个培育。虽然在过去的2个月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辛苦，我们看到了学员他们好像对这些好像已经懒散，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很多人都散布这个说写功课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然后每个人都说哦，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然后就散布这些 negative 的。然后我一听，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被打一棒，然后再讲我又就打一棒。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真的吗？你真的要我走这一条那么苦的路吗？然后我的身体也出状况，然后整个的情绪就出状况，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难道神要我真的继续走下去吗？但是透过但以理的祷告，透过弟兄姊妹们的祷告，透过我们锲而不舍的祷告，神继续在新生命教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做装备的工作，做培育的工作。其中在不能来的情形之下，他在台湾的那个高雄台南办的那个青年学校，第一届才100多人从世界各地来，今年已经300多人，甚至已经是报名到400多人。所以呢，虽然有一些从国内来的人出不来，但是他相信再下去会在中国大陆办，然后又进到美国各个地方，会越来越忙。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愿意自己怎么样能够往前走。我们不能一次每一次都要拉着他，因为神只是透过这一个短期的时间，借着他给我们点了火，接下来我们要自己来跑。但是因为我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神这一次让他在百忙中抽出一天的时间，一个 slot 他就飞进来，马上就飞出去。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假如神给你的命定，假如神给你的呼召，假如神给你这个意象是这样子，你只能抓着神不断的往前走。因为你在这个 moment， 你在这个季节，你失去了你就没了，你失去了你就没了。所以祷告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赛亚书这里有一句话，对一个祷告者，带一个代祷者，这一次且从在礼拜四里面不断的呼唤我们新生命要起来，新生命要起来，成为一个代祷的教会，成为一个先知代祷者的教会。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第7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歇息，我也不使他歇息，只等到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让神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能停止，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祷告直到神可以在我们新生命教会做工。今天假如我们走走停停，我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摆上 我们的膝盖，摆上代祷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腓立比书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常背这个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赏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常常什么事情来我们就容易挂虑，但是神的应许是叫我们不要挂虑，是不是？当你挂虑来的时候是什么信号？挂虑来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做？挂虑的时候来要怎么办？哎，告诉你旁边的人，挂虑来的时候就是要祷告的讯号了，是不是？挂虑就是要祷告。所以当你开始在挂虑，你不是在那边，我打电话给甲，我打电话给丙，然后赶快我的小组长打电话给牧师，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回应我？我觉得那样子的忧虑，最好的办法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你要一无挂虑，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叫我们一无挂虑，但是当我们一直挂虑，然后呢，我们一直在那边担心，当然是一直在挂虑，但是挂虑并没有帮助我们，很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当我们挂虑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相信你们今天在座的许许多多人可以分享你们在祷告中神如何让你们经历他，让你们在祷告中如何经历神。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当然不只是要祷告，有祷告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出那个行动。祷告完了以后你要带出一个行动，对不对？好，假如我们只是祷告，然后就每天都躲在祷告里，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听到很重要，你要行道。当我们听到我们不行道，然后呢就像照了镜子又离开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神的应许有一个很重要，除了你要相信，然后你要祷告，接下来我要分享就是说带出一个行动，你要顺服神的应许。当神告诉你你要这样做，你就要愿意照着神的应许这样子，要这样子的走出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有多少个应许？你们还有几千个还没拿？七千九百九十几个。是，其实你们对这些都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断的要重复不断的讲，其实是一个 reminder， 就是要鼓励我们要怎么样，要能够提醒我们彼此大家。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常常让我们做福音的工作走出去的时候，就讲到当摩西告诉耶稣亚跟加勒怎么样，他们要去探看那个探子的时候，那十二个探子出去的时候，十个探子回来都告诉摩西说，我们不可以进去，我们不可以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的人都是巨人，而且呢我们像着小蚱蜢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宣告他们是一个失败的。那只有两个人，他说我们足可以得着，而且呢我们可以得胜，是谁？耶稣亚跟加勒。好，所以呢加勒已经几岁？80岁。他说我还年轻。所以加勒呢，他里面有一个神要他们进入那个迦南地，把所有迦南的那些不好的那个赫人那些不好的那些仇敌都要赶出去。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里面有那些亚纳族人还有那个赫人那里面那个惧怕然后我们也有很多那些亚门人什么人都有，在我们的那个生命中里面很多。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把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神要我们赶出去的仇敌从我们的生命中赶走。你知道当耶稣亚跟着加勒跟着摩西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一路上这样打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打赢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城市，但是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有好一些那个仇敌，他们累了，所以他们就不打了，他们就休息一下。亲爱的家人，你们是不是也曾经犯这样子的毛病？ 你们写 QT 刚开始的时候，写啊写啊写啊，写几篇，三篇，写啊写啊写几篇，五篇，写啊写啊写十篇，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当我们开始要开学的时候，嗯，对不起，牧师，我写不完了，我可以不要上。结果我们就怎么样，搁一期。我这个学期不上，我下个学期一定会上的。牧师，你听我的，我一定会去上的。然后呢，接下来，那个睡觉的灵也不行啊，忙碌也不行啊，那我也工作，然后我也什么，就给我一座大山给我看。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里面的这些洗利比人、赫人、亚门人一大堆，然后我们都没有把他们给赶走，然后我们让这些仇敌住在哪里？懒惰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怎么样？借口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很多像一座大山一样，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一直活在那个 backslide， 然后我们独在不读经、不祷告，然后不往前走。但是，你知道，耶稣亚有一天他老了，所以呢，耶稣亚他老了，他今天就起来对这些以色列人，他对这些以色列支派的人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赐给神所赐给你的地，你单言不要去得着，要等到几时呢？耶稣亚在他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召聚这些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来，就对他们做见证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地，我们不去得着它，我们要单言到几时？亲爱的家人，一万、一 two、一 three， 已经一届又一届，你每一次都说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请问你要到几时？假如我们老是单言，神要使用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中的突破，然后让我们可以走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困难，透过这些亿万与神相遇的这些营会里面，怎么样断开我们在生命中许许多多的锁链，我们里面的懒惰，我们里面的世代的咒诅，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里面的很多那些迦南七族，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七族从我们的生命中赶走？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却拖延，我们不肯，我们不想付代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停留在那个 comfort room， 我们要停在优渥的环境，我们不想配对付，我们不想配更新，我们也不想配改。但是当我们选择像耶稣亚一样，神告诉耶稣亚去告诉这些以色列的众长老，他说神赐给我们的所应许的那块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得着？你愿意像耶稣亚这样对着我们所说的，能够透过这些生命的更新，生命更新您改变我们的生命，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看到昨天有人上完了课以后，他说我看到很漂亮的 picture， 我可以手搭在人家的身上，我就可以开始发语言。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对许多的事情，我们让它白白的从我们的手中溜去了。我们不想，我们不愿意改，但是神预备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今天要来请问大家，神给你的应许，你愿意顺服吗？神给你的应许，你愿意抓住吗？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他与你同在。我们今天是不是操练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是不是应该操练我们把这些神要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他顾念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忧虑，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神的应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失去能力。当你一害怕的时候，你就失去能力。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害怕，让我们可以去顺从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顺从了多少？马可福音16章16节，他说信的人必然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能拿蛇，不管喝了什么毒物也不怕遭害。今天神要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神要我们勇敢的去为人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做了多少？当我们为人祷告，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会让什么东西随着我们？神迹奇事。假如我们今天生活中生命里缺乏了神迹奇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说，哎呀，我怎么了？当你开始传福音，但是你开始做见证，神迹奇事就会怎么样？随着你。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要神迹奇事，但是更要传福音。当我们勇敢地走出去传福音，神迹奇事就会跟随着我们。阿们。接下来我们看见顺从神的教导，神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应许，神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神的教导就是说，你要给神就有的给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很重要的，神叫我们真的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要给出去。今天你要给什么？你要给时间，你要给什么？你要给你金钱，你要给你的奉献，把你的爱，把你各方面都要给出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叫我们给，当我们给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用他的器皿，他说要连摇带按，而且要上尖下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常常不舍，我们常常不肯，然后我们常常也给不出去。当我们给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点点。我女儿小的时候常常唱一首歌，她说 Love like a penny， 你给出去，然后这个 penny 就一直在我们的当中在那边转。所以你给出去别人就给你，你给出去别人就给你，所以你很多给的时候，这个 giving 就一直在那边转，就越来越丰盛。我已经看到我们新生命教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很给了，特别你们在聚餐啊，特别你们在泡辣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都拿菜来，你拿来我拿来，然后是不是就会很丰富？但是如果我说我等这个人拿，我等这个人，你也等我，我也等你，然后最后就怎么样，就没了，是不是？我要鼓励你们，给的哲学不是为别人，给神就会给你更多。有几个那个先知给我祷告，那个先知呢都跟我讲说，我的肩膀上有个天使，然后这个天使是一个祝福的天使。祝福什么？祝福一个给的天使。他常常会跟我讲，最近有一个还没讲完，我说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因为这一个先知看见我们新生命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看到神把一些在财务上的祝福带到我们的当中。他说，我看到你的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我看到你的教会是一个财务兴盛的教会。有一个宣教士在那个以色列，他回到那个加州，然后安息年，很可爱，我没看过他，所以我们两个在电话一起祷告，然后电话抓起来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开始哭，所以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哭，因为我没见过他。我们两个开始呼喊阿巴父，他说在你的身上我可以看到神给你一个极深爱的那个恩膏。然后他讲这个，我就哦 OK， 我就领受哈，然后开始，因为圣灵很强，当然我也会哭，但是我一直很强着忍耐，我想说我在跟他祷告不礼貌。你知道他祷告到最后，我禁不住我就笑出来了。他说我看到 你前面有一棵树，而且这一棵树的叶子是金色的。你们喜不喜欢有一棵黄金的树在你们的印象里面？喜欢。摇一摇啦，就是摇钱树了，是不是？所以我非常感谢，是你们，不是我，是神把你们这些爱主的人，神把你们这一些爱我的人，把你们这些神给你们，而且你们能够给的这些家人放在这个新生命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假如神的话不落空，假如神的话是那么的精准，那么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神的话？我们要很认真的来看待神的话。所以我今天要用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你知道我在我人生最低谷最可怜的时候，很可爱的，我看到你们现在成长班的人常常贴在那个教会的成长班，贴在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你们贴什么？你们每个最常常鼓励大家，你们看到什么？谢谢 Kelly 大哥贴荒漠甘泉啊，默默最喜欢贴荒漠甘泉，现在是 Kelly 大哥贴荒漠甘泉。你知道那个荒漠甘泉里面，我有一阵子，我换哪一本书一打开来都是这个经节。你们给我一下，我要请那个靠，我可能没有告诉我要这个经文，我这个经文我要你们今天把它背起来哈。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会照着他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都充足，使你们所需的都充足。神今天他里面很重要的，神今天对你们这样说，神要怎么样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有一切所需的都充足。今天晚上神要应许你们，神今天的应许是丰盛的，好不好？我们把自己今天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许你有一些情感的伤害，也许你有一些财务上的需要，你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你今天可能跟神的关系有一些距离，你跟人的关系有一些距离，但是今天神的应许他叫你不要忧虑，神今天要用这一句话来成为你的满足，也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说要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他，他要赏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带给你的是平安，神带给你的是祝福，我刚刚讲到腓立比书第三十九节，我不管换哪一本书打开来都是这一节，我不管我怎么翻想要把它翻掉，它还是这一节，因为我在那一阵子的日子里我非常非常的需要，但是神透过这一句话让我走过我人生最辛苦的最困难的，因为神真的照他所说的，他说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应许不漏空，主啊你今天要给我们极其丰盛的应许，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好不好？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今天背了重担，你今天有些劳苦愁烦，你今天有一些重担，但是神今天借着许多的经文不断地在提醒我们，神的应许不漏空，神的话语绝不反悔，不突然反悔。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安静，安静，让我们与神对焦，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思想。